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1月30号到2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在无限感恩中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千言万语道不尽弟子们和众生的感恩之心，唯有精进实修多救人，才能不入师恩。
纽约法轮功随缘向师尊拜年。己亥年，中国新年即将到来。1月27号，纽约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齐聚法拉盛台湾会馆，怀着无比感恩的心给慈悲伟大的师尊拜年，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恭祝伟大慈悲的师尊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会场布置神圣喜庆师父新年好的巨型条幅，置于舞台中央，两侧悬挂条幅，弟子慕师恩，众生喜得度。拜贺节目丰富多彩，有合唱、独唱、舞蹈、诗朗诵、书法、武术、腰鼓表演，以及长笛及双簧管二重奏、钢琴、小提琴、中提琴、琵琶独奏等，表达了在新的一年里，学员们发愿在修炼上要更加勇猛精进，更用心更努力地传播法轮大法的福音，让更多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当天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学员中有近90岁的耆老，也有2、3岁的幼儿。活动结束时，大家怀着无比感恩的心双手合十齐诵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多位法轮功学员还分享了自己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与升华的体会。
澳国庆日游行，法轮功传播修炼文化受欢迎。每年的1月26号是澳洲国庆日，百余年间澳洲人遵循着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共同维护着这个美丽的家园。在南澳首府阿德莱德一系列的国庆庆典活动中，4000多人参加的盛装大游行最精彩夺目。2019年1月26号，南澳法轮大法团体再次受邀参加本年度的国庆日游行。东方修炼文化的舒缓优美，带给人们心灵的宁静与祥和，也向人们传递出这个来自中国的古老修炼功法所倡导的真善忍信息。代表中国修炼文化的南澳法轮功学员队伍，以莲花仙子花车、古典中华服饰、法轮大法好音乐、世界需要真善忍横幅，以及展现的祥和美好的精神面貌，受到沿途观众热烈欢迎。观看游行的华人比往年明显增多，许多华人家庭留学生在拍照，有的鼓掌挥手致意，有的竖起大拇指。
阿德莱德在办消功班，民众喜爱法轮功。2019年1月24日，南半球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极度高温达46.6度，创下130多年有记录以来本地的最高气温。而这天仍有20多名市民冒着酷暑参加了在阿德莱德城西的 The Baden 社区活动中心如期举办的法轮大法教功班，体验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带来的平静祥和。法轮功学员顶着酷暑在活动中心大楼外迎接前来参加的市民，大家一起观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教功录像和讲法， 学员帮助学工者纠正动作，人们对法轮功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提问并询问练功点的分布地点和时间，选择合适自己的练功点参加。
2019台湾明慧冬令营能量满满，谢师恩。第六届明慧冬令营于2019年1月31号到2月2号由环球科技大学法轮大法社主办，全台各大专院校协办，汇集来自全台湾各地区的大法小弟子及家长，这些来自不同家庭的大法小弟子齐聚一堂，共同学法练功，比学比修。该活动总协调人杨怡珍表示，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希望参与明慧营的孩子们能够在营队中体会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内涵，使大法小弟子在生活中懂得如何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并实践，从而接受美好的讯息，归正道德与思想，做一个善良的好孩子，也希望能提升小弟子的修炼状态。
新年祝愿，正人心，救中国，作者唐恩。乙亥年新年来临，象征除旧布新之际，除了反省与总结旧岁，更策立来年实现愿景。人们沉浸在温馨欢乐的氛围中，静思过往，寄望将来，祈求明年的幸福。趋吉避凶是人类的本能，新年常见的问候语祝您平安幸福并不是一句客套话。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主要的愿望都是平安呢？因为当今的中国社会让人失去安全感，呼吸的空气不安全，吃的食物不安全，更显著的是心里觉得不安全。每个人都想找一个安全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办法。据统计，中国部级以上官员的儿女1/3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者高达90%以上。把家人孩子送到国外，自己一人在国内做官者至少118万人。很多人觉得对这个社会没有信心，没有安全感，都想方设法为自己找后路，认为到国外会安全一些。今年一月，江苏省金湖县大量使用过期脊灰疫苗为儿童接种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虽然当局声明只有145名儿童受影响，但实际接种过期疫苗的儿童超过20000人。家长们还发现，金湖县当地接种的乙肝疫苗、卡介疫苗等都存在过期现象，使用过期疫苗的情况至少已有6年之久。一针假疫苗可以断送一名幼儿的人生，民众的悲伤和愤怒可想而知。去年七月，吉林省长春的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合一疫苗不合格事件轰动全国。新年伏始，又有过期疫苗出现，令人感叹身为当今中国人的难处。除了雾霾、毒奶粉、毒食品、环境污染之外，还有不断出现的毒疫苗，直接毒害下一代。偌大的社会连小孩子都保护不了，这个社会还有何希望？诸多事端的背后都离不开道德崩溃、诚信荡然和信仰危机。面对种种社会乱象，中国人无不焦虑且困惑。礼义之邦的堂堂华夏怎么变成如今模样？中国的出路又在哪儿？其实找寻这个答案就需要检视，究竟是谁在系统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从三反五反、文革到六四，尤其是1999年迄今，仍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结论已呼之欲出。法轮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融合了儒家、佛家、道家等文化中的精华，包容了中国道德与哲学思想的核心，提倡内修自省。中共素来信仰无神论，以党文化为师，从早年的杀土豪地主开始，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文化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毁灭，自然仇视以神传文化为底蕴的法轮功。 如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中共编造天安门自焚为案，栽赃抹黑法轮功，以抄家、罚款、恐吓、绑架、关押、株连、强制洗脑、酷刑、精神病药物摧残等非法手段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至今已有4200多名学员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伤残、失学、失业、流离失所者无计其数，更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活摘器官，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中共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疯狂镇压，造成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底线一再溃低。当人们被熏染至眼中只剩权力、欲望和金钱，没有任何诚信自律的时候，各种匪夷所思、触目惊心的事件便源源而生。中共体制是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透过集权恐怖统治，中共消灭了中国人的独立思考与信仰价值，破坏传统文化，导致中国社会道德急速下滑，处处贪腐，社会上黄赌毒泛滥，假酒、地沟油、毒大米、毒疫苗，甚至性侵儿童这类道德沦丧的事情时有所闻，社会堕落至毫无底线。古今中外，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好下场，天理昭昭。近年各级落马官员中，有一大批是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包括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等，更有许多公检法司媒体界人员因参与迫害污蔑法轮功而遭到各种形式的厄运报应。救国要先救民，救人守正人心，振衰起弊的起点应是恢复道德良知，弘扬真善人理念，是为挽救中国社会乱象的解方。中共迫害佛法必将遭受天谴，只有抛弃中共、退出党团队、抹去毒誓、选择善良、重建伦理与信仰，让神州大地回归正道，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你我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幸福。
找出众生心结，智慧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傲雪。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给学员解答问题时有这么一段话。弟子，我是台湾小弟子，我代表台湾小弟子向师父献上一朵莲花，谢谢伟大的师父。师，谢谢啊，这个小莲花真是做得很漂亮啊，这是大法弟子讲真相中的良苦用心，真是辛苦大家了，想了很多办法救人呐。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也就是说你救他还得有个救的条件。正像师尊所教诲的，如果不了解一个人的心理，一上来就讲，或者不顺着他的心思去讲，除了以前听过真相的以外，一般的效果会不好，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导致以后不愿意听真相。因此我在讲真相前一般都与他们闲聊，初步了解一下他们的心结和背景，比如学识、经历等等，对症下药，这样成功率较高。根据这些年讲真相的经验，一般众生普遍有这些心结、恐惧，因为共产邪灵在人的身体内早已埋上这层物质。其实除了个别的人以外，大多数都知道大法好，邪党坏，可是就是怕惹是非，所以不敢三退。还有就是受无神论影响，导致不信神。再一个就是既得利益者，某些当官的放不下利益而助纣为虐等等。但是不管是何种类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私。如果涉及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可不管谁谁谁了。因此我想可以分门别类的抓住这些特点去跟他们讲，但是要在几分钟内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让一个毫无知情者完全明白，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经过仔细推敲，我选择了这么几件事情。第一，先讲历史，希特勒为什么杀犹太人？因为犹太教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或是罗马大瘟疫、尼禄火烧王宫，嫁祸基督徒， 从而迫害基督徒，导致罗马四次大瘟疫。第二，历史的重演，江泽民利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等等。第三，党团队是他的一份子，命运何去何从，自己选择。第四，胡温政权在位时定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等于变相翻案。习利用反腐打压的是江派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第五，根据情况对不了解大法的讲大法真相、共产党是什么，或举些三退的例子等。这样基本上把三退与他们个人的利益和命运直接挂上了钩，让他们感觉真的是为他们好，不是我们搞什么运动，也解除了他们的怕心。在发真相 U 盘时，有时我们直接发他们，有时是不接受的，于是我都事先想好了一些词，比如小伙子，送你一个美好的前程，送你一个幸福的未来，或是送给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等等。这样他们多数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因为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是比较重视吉利的话，谁会拒绝一个美好的未来，或是承认自己不是个善良之人呢？在讲真相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无论你怎么跟他说，他说我不信，搞得你无从下手，只好作罢。过后我就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个普遍现象，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使很多人不能得救。这样一想，于是就想出一个答案。等到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人，我就跟他说，昨天下雪了吧，你知道吗？你信他也下，你不信他照样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不是？然后告诉他，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他沉默，你趁机给他做三退，他心服口服。凡是遇到普遍的问题，我都会思考，不会让第二个人错过。一次等车时遇到一个中年妇女，闲聊中得知她有一种疾病，并且还是个大夫，刚刚退休。我一听大夫，感觉难度较高，因为他们一般都很顽固。于是我不抱任何希望地与她聊她的病情，了解到她很焦虑，因为现代医学对她的病无解。于是我趁机告诉她大法的神奇，我说了我的情况，腰椎结核在医学上无解，可是好了。劝他试一试，也不花钱。他动了心，于是我就深入地讲。最后他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真相资料，也做了三退。一次在车上遇到一位在校的大学生，于是与他攀谈了起来。首先讲了罗马大瘟疫，这个大学生们都知道，尼禄嫁祸基督徒，然后又谈到江泽民利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和做人的真谛，让他选择自己的命运。他欣然接受，并说要自己上网给他们全家亲朋好友三退。一个冬天的傍晚，在北方的公园的花坛旁边，有几个民工正在那里擦花坛四周的石台，天很冷，把他们冻得够呛。我走近他们说，师傅们辛苦了，这么个冷还在擦石阶。他们说谢谢，没办法，又要创城了，所以得擦干净。我说净做表面的文章。他们说可不嘛，搞名堂。我说给你们多少钱呢？他们说月薪1000多。我说太少了，中国的工人生活太辛苦了。他们说可不是吗？我说我们挣的钱不仅要交税，还得养着共产党，没有他们，我们的工资会高出很多倍的。他们不做工，不种地，拿着老百姓的钱作威作福，当官的个个贪污腐败。他们气愤地说，可不是吗，老百姓就是倒霉。我说那咱们就让协党解体，退出协党。他们一致同意，在场的5-6个民工全部做了三退，并且齐声说谢谢你。苏江的那一年，住在某市的堂弟因家庭纠纷杀人未遂，触犯了刑法，并被警察用子弹打伤头部，住进了医院。每天4-5个警察陪伴，4天换一波，那个区的警察都轮流来了。我得知后很着急，但是冷静一想，这不就是讲真相的机会吗？于是我每天去医院，在陪伴堂弟的同时与警察攀谈。我每次都给这些警察买很多高档水果，一是给弟弟面子，二是便于接近他们。 但是此情此景又不好明讲，又不能暴露身份，于是我就给他们从侧面讲江喜斗，讲王立军、薄熙来等等，从侧面讲法轮功是什么。我说我是某高校的辅导员，专门做学生工作的，我的学生中有练大法的，我为了做工作也看过书，了解到法轮大法是让人做好人，讲真善忍的，大法弟子看来是被冤枉的，还讲了自焚真相、活斋等等，先让他们知道大法是什么，他们默默的点头，然后讲站队。我说别看习政权目前没有给大法平反，但是他也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并且解体了劳教所，还把李东升以610头子的名义抓了起来，足见对法轮功的态度，而且他也可以从迫害法轮功的人中看出谁是江派的，谁要是迫害法轮功就会被其边缘化等等，从而侧面暗示他们善恶有报的天地。他们非常愿意听，也许是明白的一面起作用，每个人都以跟我谈一次话为荣，其中有一个抑郁症的后来听明白了，病也见好了。这样20多天以后，我的堂弟康复出院，20几个警察都明白了真相，我堂弟的杀人未遂罪正常被判15年，结果无罪释放，当时子弹打在了眼眶，偏一点命不保，或者是失明，结果视网膜被震落，趴半个月，花了7000元康复。后来某地的同修来此交流，我问了那个区的迫害情况，同修说那个区在肃江时期一个大法弟子也没抓。最近得知原来练功点的一个老同修病业假象严重，瘫痪在床，并且他的儿女们没收了所有的大法书和其他资料，不让接触同修，不让练功，不让学法，不让交流等等，半年了同修不见好转。我得知后很着急，我想这或许就是要向家属讲真相的机会吧，于是我就跟唯一一个让见的同修说，我要去看看同修，并且与他的儿女们讲一讲。同修说行吗？不能给撵出来吧？我说不会。于是我就买了一些高档水果，简单的了解一下他的儿女们的情况，去之前我注意了一下自己的着装，穿得庄重一些。进门之后发现我们原来是一个小区，他女儿正好在家，本来很不高兴，一看我买的水果气就消了一半，再看看我的着装也不是平民，于是客气的让我们进了屋。我先对他女儿说辛苦了，照顾你妈这么长时间，女儿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可不是吗。我坐下对同修说，你要体谅家属，别极端，他们也不容易，要多为他们着想。女儿一听这些话就放心了，对我毫不设防了，与另一个同修攀谈起来。于是我趁机在法上与同修交流，与同修交流之后，我跟他女儿攀谈了起来，我谈了当前大法的形势，谈到习反腐和江派的没落，打消了他的怕心，然后说一个学生一次考试没考好，比如你女儿，你能不让她上学了，能说这个学校不好呢？他说不能。我说这就对了，你妈都这么大岁数了，以前都挺好的，这次没做好，能说这法不好了吗？他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我列举了我公公的例子，我说我公公是某某原部级干部的秘书，720之前练法轮功，都78岁了，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好，医生都吃惊，后来婆婆害怕不让练了，瘫痪在床10几年。他一听某某的秘书，吃了一惊。我接着说，你是他亲生女儿，你妈有病能不管吗？他说不能。我又说现在医学能治好这个病吗？他说很难。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让你妈修炼呢？这样不仅你妈妈遭罪，你也得牵挂不得安宁啊。后来我又讲了很多大法的神奇，最后他认同了，我趁机给他了一个真相 U 盘，我说你看看，你真的对大法认同，支持你妈修炼，会有福报的。我又讲了很多福报的例子，他默默接受。最后我说你有什么困难就默念法轮大法好，他欣然接受。临行时我跟他说，不要拒绝同修来看你妈，同修的话你妈妈会听，而且是为了帮助你妈尽快的康复。他说谢谢你们。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要把整个身心放在众生上，不要证实自己。当你完全放下自我，真心的为众生负责，大法就会给你开智开慧，越来越体会到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不过有一个正念而已。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讲清真相，正念救众生，慈悲解心锁。作者：美国大法弟子。今天打开电脑，偶尔看到以前的一个未退号码，这是个中年男子，是党员，不肯退出。也许是有缘吧，我保存了这个号码。今天我想再试试看。下面是本次通话内容。接通电话，我说：“朋友您好，通上电话很高兴。”他大概听出来我的声音，冷冷地说：“谁是你朋友？你怎么老打我电话？你要多少钱？把你账号告诉我，我打给你。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我，行不行？”我说：“对不起，我们不认识，我不该冒昧叫你朋友，我称你先生应该可以吧？”先生，您误会了，我不要你一分钱的。您可能很有钱，但是当今中国，当官的、当民的、有钱的、没钱的，都是韭菜，都是被剥夺的对象。所以才有那么多有钱人想方设法把财产转移到国外，越是官大的，越是钱多的，越是跑得快。为什么？他们看得更清楚，邪党烂透了，早晚要垮台，你身在其中没有感觉到吗？他说：“听你声音也是几十岁的人了，干点正经事好不好？老是给人打这种电话有意义吗？”我说：“先生，您说的正经事是赚钱是吗？现在大家都千方百计捞钱，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道德败坏到这个程度，长期下去大家都完了。但是你知道吗，当今社会有一群人，他们坚守良心道德，甚至放下生死在为别人付出。如果您有幸留到未来，历史走过这一页，您会见证他们是英雄，真正的英雄。这一群人就是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面对全部国家机器20年的疯狂打压，他们中很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甚至被活摘器官，但是他们没有倒下。这些年您看到的资料也好，接到的电话也好，都是他们在救可贵的中国人。您知道吗，在海外有80多岁的老人，有8、9岁的小孩，都在打电话发信息告诉国内的同胞们，天要灭中共，退出党团队才能平安。您说他们图什么？就像今天我们通上电话，放下电话谁也不认识谁，也许将来有一天您会想起曾经有人打过电话给您，您退出来了，留下来了，您想谢谢我，但是您找不到我，我也不用你感谢的。那您说我是不是做正经事呢？所以在我心中，危难之前救人是做最正的事，希望您能理解。他说：“现在中国整个一个大的黑社会，但是人家合法，你们好，但是你们不合法。”我说：“是啊，整个一个黑社会，一个政权到了是非颠倒、黑白颠倒的时候，那还能存在下去吗？那么当今的局面是谁造成的呢？不就是这个反天反地反神明的党吗？您真的愿意当他的一份子，为这个黑社会推波助澜吗？”他忙说：“我退，我退。”又一个明白的生命得救了，谢谢师父。
发表郑重声明后，不请躲过一劫，有惊无险。大陆大法弟子，99年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一向疼爱我的父亲便开始了每天担惊受怕的日子。 从小父亲就非常疼爱我，几乎从没有对我说过重话，更别说训斥了。在我心里，父亲是一位慈父，我对他的感情很深。可是这种父慈子孝的家庭温馨，却在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彻底破碎了。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几次被非法关押迫害，父亲因为心疼我而一次次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煎熬。一次，父亲千里迢迢从家乡赶到关押我的派出所，亲眼见到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大法弟子被警察关在一个狭小的铁笼子里，站不起坐不下，只能半蹲着。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父亲善良的心，联想到我可能会遭遇的迫害，一向坚强的父亲再也承受不住，和母亲抱头痛哭。担心、害怕、痛苦、无助、迷茫、压力交织在一起，重重地压向父亲。坚强慈爱的父亲彻底垮掉了，从此性格变得暴躁易怒，稍有不顺心就对我严厉训斥，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父亲看过大法书，其实他内心认同大法好，也知道大法教人向善，但却被中共造谣宣传所蒙蔽，不理解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和出去讲真相，生气时理智不清地经常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我耐心地多次和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他根本不听，甚至有时一提法轮功就大发雷霆。我在心里恳求师父，师父啊，请救救我的父亲吧，他本性善良，只是被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蒙蔽了心智，只有明白法轮大法真相才能得救啊。弟子没有修出宏大的慈悲心，不能融化父亲心中沉重的怨愤。几年前的一个冬天，父亲出现前列腺病症住院了，附近病房里还住着三位和父亲同时入院的前列腺病人，包括父亲在内的这四位病人都检查出血清指数超标，医生说需要进一步穿刺检查，很可能是前列腺癌。一时间，病人和陪床的家属们个个忧心忡忡，愁容满面，生怕厄运会突然降临。父亲受此打击，也一改暴躁的脾气，变得温和了。我一看时机到了，就再一次耐心地给父亲讲法轮功真相，并劝父亲写郑重声明，声明以前因为受邪党蒙蔽不敬大法的一切言行作废，支持法轮大法。我说只要您写了声明支持大法，我们师父一定会给您调整身体，您的病一定就会有转机。意外的是，父亲这一次竟没有发火，边听边笑，就是不表态。因为要做穿刺检查的病人很多，排不上号，我们只能回家再等两天。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又给父亲延续了两天的时间，一再等待着他的醒悟。因为一旦做了穿刺检查，是不是癌症就确定下来了。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再劝说父亲，我说暂时不做穿刺好，这是我们师父又给您一次醒悟的机会，您一定要珍惜啊。父亲半信半疑地说，写个声明支持大法，癌症都会没了，瞎说。我说您不妨试一试，如果写了声明不管用，那么您什么也没损失，可如果写了声明就管用了呢？即将面临的癌症真的没了，那么您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我这么一说，父亲彻底明白了，痛痛快快地写了郑重声明，声明以前因为受邪党蒙蔽不敬大法的一切言行作废，支持法轮大法。回家后，父亲难得的心情很愉悦，可爱的小孙子一遍遍地喊着，爷爷快念法轮大法好，病就好了。父亲竟真的随着小孙子念起了法轮大法好。那一刻，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对慈悲的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我坚定地相信父亲的病已经好了。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真切的梦，梦中一位穿着白衣服的大夫手拿一个什么仪器，对着父亲全身从头到脚地给他清理身体。这时一个声音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说，你的父亲因为已经写了郑重声明，声明以前不敬大法的言行作废，支持大法，所以他的病业已经清除了。几天后，穿刺检查的结果出来了，四位一起进手术室检查的病人，我父亲只是有些发炎症状，回家服药治疗就行了。 而其他三个病人都是癌症，其中两人是癌症晚期，只得继续住院治疗。十几年了，我的父亲终于明白法轮大法真相，认同了法轮大法好。从此父亲渐渐的又恢复了慈祥和蔼的面容，很少再发脾气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光辉普照，使我的家又变得温馨祥和了。无比感恩慈悲的师父，无比感恩法轮大法。
震撼我的几个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麒麟。明慧网上登了很多震撼人心的故事，这里我讲几个身边的故事，许多年过去，淡忘了许多细节，可回想起来还是很震撼。一，去劳教所的同修。许多年前，出差到北方，听同修讲的故事。迫害开始后，当地有一个老同修，对为什么被迫害一直想不明白，对劳教所同修被转化更不理解。有一天终于想明白了，我们被迫害是他们警察不明白大法好，同修被转化是同修被吓糊涂了，这样不行，我得跟他们说说去，先去劳教所说说。劳教所在哪里？不知道啊。于是问师父，师父啊，我怎么能去劳教所呢？第二天一个警察开着车带着大队书记到他们家，说跟我们走一趟。他问去哪里？去劳教所。他一听那个高兴啊，谢谢师父，我可以去劳教所了。无任何手续将他关进去了。进去后逢人就讲，同修一个一个的归正了，警察一个一个都明白了。有一天有个人对他说，别讲了，这里有监控的摄像头。他不明白摄像头是干什么用的，那人就跟他说，警察通过摄像头可以看见你的一举一动。他问那人说，那我讲话警察能听到吗？那人说，能啊。他很高兴，就冲着摄像头讲真相。某一天练完功，想想劳教所里的所有人都明了真相，没啥事儿了，心里就跟师父说，师父啊，我要回家了。第二天还是那个警察开着车带着大队书记把他接回家，没有任何手续。回家后他在他家的小卖部上挂了一块退党中心的牌子。有天有个外地人看到后就报了警，警察来了，对那外地人说，是你报的警吗？那人说，是。警察说，罚你200块钱。那人以为听错了，警察说，没错，就罚你，等哪天法轮功平反了，钱再还给你。二，讲真相的同修。许多年前有一次到外地出差，有两个同修到宾馆看我，有一个女同修是第一次见面，不善言辞，静静地听我们交流。走的时候我送他们，事情发生在我们到达一楼出电梯的时候。我们刚出电梯就有五个企业高管模样的人进了电梯，这时走在我前面的那个不善言辞的同修突然转过身，对那五个人讲真相，在电梯关门之前将五个人全退了，然后优雅地回过身来与我告别。天哪，这么短时间里还能讲真相，还能讲成，还能退了那么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连讲真相的意识都没有。什么是差距？这巨大的差距让我蒙了好长时间。事后我仔细回想他讲真相的过程，他问第一个人，你是党员团员还是队员？第一个人回答，我是党员。他接着问，我帮你取个什么什么名字把党退了好吗？对方回答，好。问了五遍，退了五个。那五个人就像五个听话的小孩，在回答姐姐的问题。三，没有安全概念的同修。有一天 一个同修说，他们小组的一个同修一点也不注意安全，讲真相不分场合不分地点，见人就讲，希望我和他交流安全问题，我欣然领命。见面后他很高兴，没等我开口，他就开始讲他是如何得法的，如何克服困难去北京证实法的，如何正念闯出魔窟的，如何讲真相救人的，体会到师父为我们为众生的得救如何心急的，自己在讲真相方面是如何做的不足，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小时，最后希望我给他提提意见。面对一个把三件事融入了生命本能的大法弟子，我张口结舌，从见面到分手，我没说出一句话来，心中只有两个字，差距。四，去监狱的同修，遇到一个外地同修，讲了他的一个故事，他们当地有个很坚定的同修，被在监狱迫害了很多年，传出凤毛麟角的消息，很让同修们担忧，于是他决定去监狱探望。到了监狱，警察看了他的身份证说，按规定不是直系亲属不能会见，该同修因为坚定不转化，家属也不让见。他说，我是代表某某地区的大法弟子来看望他，今天一定要见到他，否则我们不放心，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请你们能做主的领导来。层层请示，最后监狱长出面解释无效，破例同意会见，结果被迫害的同修不明白事情缘由，两同修之前从未见面，拒绝会面。监狱长说，你看，是他自己不愿意见你。他说，他不出来见我，那我就进去见他。面对如此坦然平和的同修，监狱长再次破例同意，监狱的门为他打开，11道铁门打开后，看到了同修，坦坦荡荡地和同修交流了一个多小时，监狱长亲自送出。五，没钱的同修。有一个同修从劳教所回来，失去了工作，家庭矛盾当时很激化，迫于无奈，怀揣着仅有的500块钱外出谋生，干什么亏什么，可三件事一直没停。半年后的一天，兜里仅剩10块钱，他想，今天过后就没吃没住了，怎么办？想不出办法，想不出，干脆不想了，先讲真相。讲了一天真相，北方冬天的傍晚，他真是饥寒交迫。此时看到一个大个子向他走来，他想又来了一个听真相的有缘人。他刚一开口，大个子说，别讲了，我本想给你讲真相的，遇到同修了。大个子把他带回了家，在大个子家住了快2年了，在同修帮助下亦有了工作，衣食无忧。顺便讲下大个子，大个子夫妻都修炼，家里房子多，同修开玩笑说他是宋江转生。同修有困难从不推辞，因各种原因在他家住过的同修不知有多少，他还总是在关键时候出现，真是及时雨。半年后当我再遇到他时，他告诉我他现在有钱了，有了几百万，最多一天赚了50万。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就凭你论学历中专论体力就那小身板，我取笑他，他像个小孩似的得意洋洋地说，你以为钱是你赚的，都是师父给的，师父看我听话就给我了。六，用心背法的同修。很多年前有个同修，他用了很大的精力在研究佛经、易经、大法，研究哪个说得更有道理。有一天突然明白了，大法太好了，于是他白天学晚上看，只要有时间就学，不知学了多少遍， 三个月后，转法轮通篇会背，中篇不移一字。七，面对邪物的同修。有个同修给我讲一个故事，在外地有一群二三十人的邪物的人在聚会，当地一个同修把他带到会场就离开了，他不明就里，当知道是一群邪物的人时已无退路，于是就跟他们交流一下，各说各的，互相不服。他知道靠语言是无法说服他们，他提议，师父说，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我把你们说的话记录下来，发给明慧网，看明慧网怎么回答。于是他把他们的话记录下来，核实无误，利用现场电脑发给了明慧网，并把自己电话号码留下，可以打电话给他咨询，明慧答复，然后离开。过了几天，明慧没有答复，可有几个人陆续打电话来，告诉他知道错了，走了回来。八，被车撞的同修。再讲一个小故事，有个同修骑电瓶车被小车撞翻了，一点事儿没有，他很高兴，准备和司机讲真相。看着紧张的司机，他安慰地说，没事儿，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司机立马回答，我已经三退了。他先是一愣，接着坐在地上哈哈大笑。
有些大的磨难，也许背后的原因很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学法小组有个老年同修，三件事很清净，可是突然两次出现严重病业状态，眩晕、呕吐、起不来，老伴和孩子吓坏了，要送他去医院，他坚决不肯，通过发正念和背法闯了过来。两次病业大关之后，老同修纳闷，是有漏还是邪恶迫害，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原因。有一次在学法小组，他无意中说了另外一件事，社区人去我家普查时给他量血压，他说自己修大法没毛病，社区人员说就量一下吧，我们也是工作。老同修也没多想，就把手伸了过去。还有一次，他去一个亲戚家时，亲戚正在量血压，见他来了就说，你也量一下吧，说着就给他量。老同修想，量就量吧，反正自己没病。量完后，亲戚说高点。老同修刚说到这，小组的一个同修就说，我看你病业磨难的根就在这，血压器是什么？是给人用的，你是人吗？虽然是不经意的，可你还是凉了，这不是认可和求吗？在这一点上，你已经降到跟人一个境界了。因为人才量血压，就是力抓到把柄，让你出现血压高、眩晕、呕吐现象，这是自己无意招来的呀。刚说到这，老同修浑身好像被触动了一下，立即感觉轻松了，心也亮堂了，好像有块灰色的东西飘走了，是迫害他高血压那个东西被解体了，他再也不眩晕了。他说，别看差这一点，如果认识不到还没个头呢。师尊说，可是那个东西并不大，那个执着并不大，很小，可是就是因为你就是意识不到它，你就过不去，老是停留在那。这个不是说你修得不好，你就没有认真的去想一想，意识到这些东西不符合修炼。只要它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不符合修炼人应该有的，它就是个问题。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以前我读转法轮时，好长一段时间迷惑，那个罗汉为什么高兴和害怕就能掉下来了呢？ 这个事不大呀。后来在不断学法和提高中明白，法对不同层次生命有不同的要求标准，高兴和害怕是人这一层生命的表现。初三界第一个果位是罗汉，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罗汉如果高兴了或害怕了，那不等于是人吗？不同层次对生命有不同的境界标准要求，看上去只差一点，实质是天壤之别。修炼人如果不能从内心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就会格外多吃不少苦。本地有个同修毕业状态很重，腾大进时就说不如死得好，结果他的状态越来越严重。后来他跟同修交流，否定了这一念，状态才逐渐的好转，不然也许命没了。就是你看你有这样的心，求之不得让你早点走，想死，这样想的生命能成神吗？那就走吧。本地有个流离失所的女同修，日子过得很艰难，租房子又没钱，还得躲避警察骚扰。她曾跟一个同修说，这日子过得不如死了好。同修劝她别这么说，容易招事，打碎这个念头，别让旧势力钻空子。她当时情绪低落，也没在意。后来她被绑架了，听说第二天就死了。如果当时马上否定那一念，也许不会是这个结果。有时候同修在一起经常谈论家里的一些事，有的人就说到算卦、风水、本命年这些常人话题上，有的说本命年孩子给我买了红内衣内裤穿不穿呢，有的就说那得穿，得符合常人状态。我想只要穿上，你麻烦事准来。这些小道信息是不稳定的，修炼人说话是有能量的，如果不否定铲除，磨难准来。在旧势力眼里，这样人还想成神呀。有个同修孩子打架差点进去，家里家外闹得挺大，花不少钱才平事。交流时他说这事早晚得有，小时候算命先生给我儿子算过，名字里多金，免不了刀器之事。我讲算命先生话是旧势力早就安排好的，是给今天用的，你心里有点影子，那事都会发生。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心在哪一层认识就有哪一层事，常人一念不算啥，修炼人一念可了不得。还有的同修出了车祸，交流时才知道原因，也是小时候父母给算过，某年某月有坎，结果真发生了。修炼后师父给我们命运都改变了，哪来的车祸呢？我们是不归三界管的，三界内一切因素对我不起作用，如果坚定这一念，请师父做主，谁敢动你？写出看到的一点现象及个人浅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否定旧势力，实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平时是能够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并修自己的，可是有半个月的时间，我居然只会学法和表面上做三件事，没有发现自己心性上的问题。一天天就那么过去了，我意识到自己修炼状态已经完全不对了。我努力学法，并集中自己的意识到自己思想中，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我发现集中不了。经过集体学法和同修交流，并思索自己的问题所在，意识到是这段时间发正念不足。昨天晚上发了半夜12点正念后，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空间的邪恶在阻碍我修自己。我开始连续长时间的发正念，开始发正念时每一分钟都是很煎熬的，思想中不想发下去。我知道 那不想发下去的念头就是邪恶打到我思想中的。我不断地守住正念，一分钟一分钟地延续着发。一个小时之后，那种不想发正念的感觉没有了，但是思想中却没有清理干净的感觉。我又继续发第二个小时，当两个小时正念发完后，我感觉到体内堵的东西松动了。这时已经下半夜两点多钟了，我打算发到凌晨练功。我就继续发正念，彻底清理解体那里拜物。我感受到一大团一大团的东西从我后脑勺中清理了出去，同时我看到为什么这段时间走得这么沉重和艰难，为什么这么多同修被病业和绑架迫害，就是在正法的最后，就是力在全面的被销毁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被打下去，就死死地抓着大法弟子不放，因为大法弟子有执着的地方是他们唯一能延缓自己被销毁的地方，而他们能抓住我们的办法就是死死地抓住我们的执着，加强它，使执着变得牢固和不容易被认识。就是力在被销毁的绝望中，通过加重迫害把同修拖下去，延缓我们的回归的时间，从而达到拖延他们被销毁的时间。三个小时正念发完，头脑已经很清醒了。我又跟全世界大法弟子一起练了五套功法后，睡了一个多小时。这时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路上走着，结果越走越偏，不小心掉到一个污水塘中去了，头都沉进去了，丧失了意识。突然我在水塘中意识复苏了，我站了起来，发现水到我胸口，不足以淹没让我窒息，但是我发现自己很沉，上不来，再一看身上缠了一床棉被，棉被中浸满了污水，很重。我解开棉被丢掉，顺利上了岸。还梦到我吃了一碗饭后，发现饭里藏了好几只大蟑螂，很恶心。我醒了，明白了师父的点化。现在是冬天，那个大棉被就是求安一心。我是被求安一心一点点地拖到路边，掉到污水塘中的。污水就是邪恶，它充满了我求安一心那个位置，把我压住不能动了。那个饭里的蟑螂不是太明白，但是至少我是知道空间场中是有虫子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在半夜发完正念就睡觉，就是没有被求安一心控制。我甩掉了那个棉被，发了三个小时正念，把它解体了，所以梦中我上了岸。我发现经过三个小时的正念，我今天一下子修炼状态又恢复如初了。我能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思想中每一念在不在法上，哪些是执着，再顽固我都坚定地排除它。我也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当我坚定地排斥那些顽固的执着的时候，师父就在给我往下拿。另外，我在平时在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的同时，是能够同时分清楚自己思维中哪里是旧势力强加的，哪些是自己的执着，哪些是对法不坚定，从而一一处理。也就是说，当我一念一动的时候，我能够马上抓住它并加以分析。如果是旧势力强加的，我就彻底否定解体；如果是属于自己没修去的执着，我就坚决排除，不要它；如果是自己对师对法的不坚定，我就不断地加强自己信师信法的信念。举个例子，在出去讲真相的时候，心底有微微的怕，我不会放任他，我会找自己。我怕什么？怕被抓被迫害。被抓被迫害是旧势力的安排，坚决否定并清理解体打给我被抓被迫害念头背后的旧势力。怕本身是一颗执着心，我坚定地排斥它。怕的不是我，是怕心，我不要这颗怕的执着心。那我为什么担心自己被抓？还是不信师不信法，不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我，我就加强自己信师信法的正念。再比如我身体某一部位胀痛，思想中微微出现一念，我修炼前的老毛病又犯了，我马上抓住它，让我承认这病状的是旧势力，我坚决不承认，念正法口诀 解体背后的旧势力。我有怕身体有病的执着，排除着执着，修炼人没有病是假象，都是功反映在身上的好事。有师在，有法在，我是大法弟子，什么都动不了我。当然还有别的，比如思想中出现我孩子或者丈夫会不会遇到不好的事了等等，我都能抓住这些思想，该否定的否定，该解体的解体，该去的执着绝不拖泥带水，信师信法绝不打折扣，这样很快这状态就过去了。表面上是状态过去了，但是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实质那面是旧势力解体了，心性提高上来了，对师对法的心更坚定了。我认识到否定旧势力不是在受到迫害的时候才去否定，而是在平时的一丝一念中都要分析自己的念头，分清楚它，就能看到旧势力的影子，以力可劈山的一念坚定的毫不客气的清除解体背后的旧势力，这样才能不被他钻空子，在他们被打下去销毁的同时，把他们和我们的主体剥离开，才不会被他们拉下水。另外我认识到否定旧势力不仅从时间上在思想中要不间断的否定，从空间上也要全面的否定，从地区上从整体上也得去否定。比如旧势力对每个人都有安排，对一丝一念有安排，对每件事情上有安排，对一个家庭中有安排，对家庭中的几个同修什么时候各自会想什么做什么，最后出现一个什么结果有安排。旧势力对一个地区谁有什么心出现什么状态，最终导致一个什么结果有安排等等，一切一切都要去否定。师父讲十方世界空间场时间场影子转法轮，旧势力在其中都有一整套安排，要全面的否定。有的全家都是大法弟子，却不断的出现问题，可能就已经在旧势力的那套机制中运转了，一定要否定它，并发正念解体它。一个地区大面积的出现绑架迫害，不断的被误判重刑，另外一个地区不断的有病业离世，这可能都在旧势力的不同地区的各个安排中。这时一定要站在整体的角度上，全面的否定旧势力对自己这个地区的安排。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有几方面。第一，我看到我们当地很多同修都只会表面上做事学法，不会修心。其实不会修心不是个小事，那就像我梦中一样，已经被邪恶拖下去了。当自己一个星期下来一点执着心都没发现的时候，要立刻警醒，修炼肯定出了大问题，时间久了会麻木，当成了正常。这样的同修比比皆是，包括表面上做事很多的，被同修追捧的也有很多不会修的。第二，我发现最近被迫害的同修特别多，包括病业离世的和被绑架的，那是因为平时不实修，就不可能留意自己的一丝一念。旧势力在参与也意识不到，当我们的念头反应过去了，就是默认了，他就能下手。比如我们一怕被抓或者有病，就是承认他们了，他们就会下手迫害。第三，我发现同修对发正念重视不够，有时候四个整点发正念是不够的，发正念多少要看自己的情况而定，四个整点是必须保证的，但不是发了四个整点就算达到标准了。当自己修炼状态不对，延长发正念时间，增加发正念次数，直到将空间场的邪恶清理干净是非常必要的。还有不会发正念的，胡思乱想，迷糊睡觉的，或者像练静功一样啥也没想，都不对。不会发正念的同修一定要多学师父关于怎么发正念的讲法，一遍学不会多学几遍，照着师父的要求去发，还不会发再学，再照着做，直到学会发正念为止。发正念非常重要，一定要会发正念，重视发正念。第四，我发现同修在修炼中不会实修，当一个念头划过时，不知道怎么去修自己，分不清哪些是旧势力思维，哪些是执着，对旧势力思维不知道立刻否定，对执着也无可奈何， 让他一遍遍的反应，持续不断的控制着自己。再顽固的执着，比如怕心、色欲心、妒忌心、做三件事未思的心等等，都很顽固。但是哪怕我们感觉自己排斥不起作用，也要坚决的排斥，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我们坚定了，是师父给拿掉的。还有对师对法的不坚信，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有时候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也会慌得六神无主，但是表面上再慌，都要不断地告诉自己要信师信法，告诉自己有师在没事儿，从慌到让自己不慌，控制自己，让自己主动地去一点点的信师信法，这就是一个不断地提高自己对信师信法的坚定程度的过程。说白了，从不全信到最终达到100%的全信真信，也是一个修炼过程。第五，三件事中学法一定要放在首位。师父说，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引自转法轮，把法学透了才知道怎么样去修炼，其他几件事才能做好。我的学法方式是背法，只要有空余时间我就背法，然后抽时间学师父的其他讲法。学其他讲法不图快，要一个个字一句句话的去理解师父讲的法的意思，法理上有一点不明白，都会在修炼上做不好，都是旧势力钻空子的地方。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放下自我才能走过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们，唯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成住坏灭、生老病死也是因此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性。将来的法是圆融的，是未空的，由于宇宙的根本属性的改变，也使宇宙的过程、生命的特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宇宙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宇宙的根本状态。只有走出旧宇宙唯思的属性，放下自我，才能走过来。这里先讲几段我和同修在正法修炼中放下自我的小故事。一，2007年我所在的资料点被邪恶破坏，我被绑架。当天正念闯出后，经历了一段时间邪恶疯狂搜捕后，通过背法找到自己心性问题后，不断地摆脱旧势力的纠缠，最终流离失所至另一个地区的同修大姐 A 那里。她打算让我帮忙建立小资料点，而此时邪恶并未就此罢休。由于同修 A 之前与我并不相识，旧势力就用假象使他误认为我是特务。当时几个同修围着我，表情严肃，心理压力都很大。有一个年轻的小弟子甚至说要把我送到派出所。我当时感受到另外空间的邪恶黑压压的已经逼近我了。后来我突然悟到，邪恶干扰同修 A， 让他阻止资料点的建立并迫害我。邪恶这样利用同修 A， 实际上是在迫害他呀。我要帮同修 A 发正念。那一刻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全心全意为同修 A 发了40分钟的正念。40分钟后空间场透亮，邪恶彻底解体了。晚上同修 A 找到我说，他在上午时突然明白是误会我了，心想同修冒了那么大的风险帮他们建资料点，而他居然还怀疑我是特务，上午他明白时就流泪了。我当时估算了一下，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也正是我给他发正念的时候。现在我悟到，当时正是放下了自我，完全为他的心解体了旧势力对我的迫害。二，2006年我在清心论坛认识了一个海外的昔日同修，他邪悟了，把我也搞得邪悟了。由于我当时自己独自在外地，身边没有同修可以帮助我，论坛同修给我写信交流，但我完全被邪恶控制， 那些邪物的理论不断地自圆其说，使我在邪物中无法自拔。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一个声音暗示我与正法有冲突。我当时想，师父，您可以销毁我，但我不能影响正法呀。那一刻，我想起我曾经走过的所有艰难修炼的路，但现在我的生命却要被销毁了，泪水顺着脸庞淌了下来。但是为了正法，自己内心无怨无悔。当天晚上，我梦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医生，后来悟到是师父，穿着白大褂，拿着一个电锯子，对我说：“把你的头锯开，把不好的东西拿出来，你就好了。”我惊恐地盯着电锯说：“不，我怕。”大夫温和慈爱地跟我说：“一点都不疼，不怕。”随即，我的前额被锯开了一个长方形的口子，不好的东西被清理了。第二天，突然有无数的乱神从我脑子里清理了出去，我的思想一下子清醒了，我才明白自己之前是邪物了。当时我无比的后怕，如果没有师父帮我清理，凭我自己是完全无法从邪物中走出来。后来随着修炼，我悟到当时是因为摆正了个人修炼与正法的关系，放下自我，完全为了正法纯正的一念，乱神失去了迫害我的理由，师父才救了我。三，在资料点有位男同修 C 给我讲了他的修炼经历，其中有一段我记忆犹新。他说，曾经在迫害最严酷的时候，由于旧势力演化的假象，当时同修们都认为他是特务，都排斥他。他一个人虽然很孤单，但是当地也只有他能及时上网看到师父的新经文，而他上网的地点是网吧。可是他想，自己看了，同修们没看到怎么办？他就在网吧给同修们手抄经文，无论经文有多长，无论在严酷的环境下，在公众场合心理压力有多大，他都会为同修们手抄，然后再从同修的门缝里塞进去。因为他不敢给同修送，同修们把他当特务，可能会不相信他手抄的经文。我当时听了非常感动，他也是在这种完全放下自我、无私的为同修的境界中走出了旧势力圈套。后来他融入了当地的整体环境中。四，2009年，我在另外一个城市遇到了同修 D， 他给我讲了他的经历。他说他在南方一座大城市，那里经常会有特务，其中有一个特务 E， 同修们都知道 E 是特务，为了安全大家都回避他，同修 D 却放下了自己的安危，主动找到 E， 劝他不要为中共当特务，那样会毁了他自己。 E 当时很是感动，后来 E 还是把当地所有的同修都出卖给了中共，唯独没有出卖同修 D。我想也是因为同修弟放下自我的安危，完全为了义的纯正无私，解体了旧势力对他的迫害。五，同修弟还说他被绑架到劳教所时，恶警用电棍电他，并说所有人都转化了，你为什么不转化？他说我不能转化，我转化了你们就毁了。后来那些警察都被他感动得泪流满面，而他也看到警察和电棍越来越小，就在他脚底下，后来小到看不见了，最后警察都不再电他了，他正念走出了劳教所。六，我丈夫在婚后迷于麻将，修炼越来越懈怠，他每天都被邪恶生命控制着，起床就往麻将馆冲，回来的时候全身瘫软无力，就像被吸了精华的人一样。那一天他又要去麻将馆，当时我想无论如何我都要拦住他，我用手阻挡他出门，他拼命地往外挣脱并朝我吼叫，他看我不放手，就顺手抄起一个锤头朝我的头顶砸了下来。当时我想不能让邪恶迫害他，看着锤头朝我头落下，我开始帮助他发正念，而不是给自己发正念。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他胳膊软绵绵地垂了下来，锤头落在了地上。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倒在床上说：“我要死了。”我知道这是邪恶说的话， 所以我说你早该死了，你把他迫害成现在这个样子。当天晚上我梦到他本来在一条大路上走着，突然看到一条风景优美的弯路，他上了那条弯路并摔断了脖子。我叫醒了他，他的脖子恢复了正常。而他也做梦，他掉到悬崖下，一个小孩子丢了一根绳子，他顺着绳子爬到快到山顶的一个山洞里了。第二天他就开始学法了。我知道我能够解体掉他背后的邪恶，是因为当那个邪恶要害我的时候，我能放下自己的安危，一心只想着他，并为他发正念，才能真正把他从邪恶的控制中解脱出来。七，好景不长，我丈夫继续不正常。由于那时我还不懂得怎么否定旧势力，造成冲突越来越强烈，背后的邪恶因素搞得我精疲力尽，很多时候刚觉得修得有点起色，就又被他干扰得一落到底。在极其痛苦中，我想到离开他，因为我的确感觉到他在我身边，我要被他毁掉了。有一次我被他干扰的倒在床上，已经无力起身，自己的元神就要离体了。我想我如果离开他，我就能修炼下去，但是我如果离开他，他就毁了，不好的影响也会毁了这里的众生。在艰难的抉择中，不是毁了他和众生，就是毁了自己。我决定无论自己是否被毁，我不能离开，我不能毁了他和众生，把自己能不能修成放下吧。就在下决定放下自己的那一刻，我感觉到师父从我生命的微观中把思的根子清除掉了，而所有的执着心的根子也同时不见了，因为他们赖以存活的思没有了。这时我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全身轻松，前一秒后一秒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从绝境中走了过来。八，由于自己个人修炼的不扎实，路走的跌跌撞撞，在各种各样的迫害干扰中，有的时候跟头摔得很惨，在摔到谷底的时候，真切地感觉到生命已经没有修炼的希望了，在无望中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可是这时自己生命在法中的渺小，让我深切地认识到，无论未来我将面对什么的结果，生命没有任何资格不去遵照法去做，所以我还会拿起法来学。法在心中绝对的至高无上，使渺小的我一刻都不敢有背离法不学法的念头。这样没想到居然重新走了回来，当时没想太多，现在才悟到是生命摆正了自己与法的关系，放下了自我，才走出了磨难。九，在迫害中，在助师正法的这些年中，多少次面对磨难，虽然知道师父在身边，由于自己修炼得太差，没有正念的我，在磨难面前心中充满巨大的恐惧，在各种各样的迫害中，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支持不住了，但是心中永远有一个不倒的信念，我不能倒下，我已经不是仅仅为自己负责，我是我宇宙体系生命的代表，我绝不能倒下。有一次在被迫害中不断的倒下，爬起来又倒下，再爬起来，再倒下，还爬起来，我沮丧于自己怎么这么差的时候，却突然看到了天上的神在无比敬佩地看着我。我想师父让我看到天上众神的敬佩，是在鼓励灰心丧气的我。有次我跟同修说，如果修炼仅仅是为自己，我早就放弃了，正因为这种为了宇宙众生的使命感，才使我走了过来。同修也是一个很柔弱的女子，她说我也是。那一刻相视一笑，什么话都无需多说。在住世正法中，在旧势力险恶的迫害中，亿万真修的大法弟子，大家都是一样的。正是那颗为了众生的无私的心，才让我们义无反顾地走在这条路上。十，记得十几年前，有太多次我被迫害的几乎主意识都无法左右自己的身体了， 感觉到邪恶一直在拼命地抢我的身体，然后想利用我这张人皮做破坏法的事。我意识到自己的正念已经无法解体迫害，闯过来，心中默默地求师父，师父销毁我吧，我绝不做破坏法的事情。有一次在正常的环境中都要被邪恶夺走身体了，在已经无法自控的情况下求师父销毁，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突然想，只有法可以销毁我这个被邪恶利用的生命。我唯一一次学法是为了销毁自己，义无反顾地捧着书读了一夜。当把转法轮读了一遍后，我发现控制我的邪恶被销毁了，而真正的我却从邪恶中解脱了出来。我现在想，虽然当时的认识有很多偏颇的地方，比如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但那时的那个修炼状态中的我，可能也达到了法在某一层次中放下自我的标准吧。法在生命中扎下的根，使我能认识到在法面前自己生命是如此的渺小，所以哪怕自己被销毁，也不做破坏法之事。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念，才让我一次次地闯过了邪恶的迫害。11，有一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当被迫害四五十天后，已经完全没了抵挡的正念。这时邪恶的阴招开始加压，逼迫我出卖同修。无主中，我天天求师父保护我们当地的同修。我不知道其他同修都是在怎样求助师父的，我是连续多少天一直在求师父保护同修们。师父，都是我没修好才被邪恶绑架迫害，我绝不能让同修们也被迫害，他们没有错，是我的错，求师父保护他们。白天求，晚上求，只要有思维，我就在求师父保护当地所有的同修。当最后邪恶开始逼迫我出卖其他同修时，嘴却不受控制地说，你可以了，不用再说了。他说完自己愣在那里，我知道他不明白自己的嘴巴为什么不听自己的使唤。当他让我回到那个房间后，他又后悔了，又跑回来想逼我出卖同修，结果嘴巴里又说出了同样的话，你没事了。说完他又傻在那里。当时我也觉得奇怪，他明明是逼我出卖同修的，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后来当地国宝要来提审我，结果车坏在半路上了，只能作罢。后来我才悟到，是我放下了自己的安危，心里一直想保护每一位同修的一念，结果师父保护了我，保护了同修们。如果相反，我当时为怕自己掉下去而不出卖同修，为此目的求师父保护我，我想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12，在家庭磨难中的十几年，多少次想离家出走，感觉到自己留下来就毁了，但是师父却一再点化我不能走。我想，虽然我感觉到我不走就毁了，虽然我不明白师父为啥要我留下来，但是对于一个修炼人来说，无论自己是怎样的感觉，都不去想了，就听师父的话，不走吧。结果一次次被打，苦忍，被干扰的掉下来，默默的哭，也一次次的告诉自己不能走，否则就毁了这里的众生，甚至长期家庭磨难的痛苦，还差点掉到男女关系中，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同修们看不上我很正常，我自己也觉得做不好，同修们看不上我很正常。最艰难中，师父用同修的嘴送我四个字，忍辱负重，并鼓励我说，忍辱负重本来就是一个褒义词。十几年后终于走了过来，法一下子在我面前铺展了开来。有一次我突然悟到，能够忍受别人对自己的不好，是单一生命的小容量，而为了众生能够放下自己，抵挡一切重压，这才是师父要的宇宙的王的大容量。这容量能大到容下宇宙和众生， 以至于保证未来永永远远的宇宙体系的不坏。这时我才明白师父为什么当时不让我离开，师父是让我达到法对我要求的标准啊。现在想想，当时正是因为能放下自己的认识，以至于完全放下了自己，听师父的话，才在十几年的修炼中渐渐地达到了这样的标准。13，其实刚开始救度众生是带有为私的心的，是为了自己的提高和圆满，感到那颗心那么顽固，而且很难产生出正念去排斥它。我想可能因为旧宇宙的根本属性就是为私的吧。后来还是升起正念，当一意识到的时候，就让自己用全部的身心去排斥它。虽然笨拙，但有一天突然发现私心淡了，越来越小了，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师父帮我做了这一切。14，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之前津津乐道自己怎样正念闯出的时候，师父为了让我修出无私，让我看到了歌手宇宙的妻子徐娜的故事。她在黑窝中被非法关押迫害时，每到一个黑窝，在被迫害时，能把所有的警察和犯人都救了。没办法，恶警又把她转到另外一个监室，她又把所有的人救了。他没有为自己做得多么好而沾沾自喜，觉得保持正念是一个大法弟子本应该做的。无论自己承受多大的痛苦，他心里只是想着众生，把他们都能够救下。当时看完后，我真是无比的汗颜，真正的明白什么才是真的正和无私。15，在师父的苦心安排下，我还想到了一篇交流文章，题目可能是心中的宝塔。就是当一些修炼人看到修炼要游过一个可怕的水塘时，都望而却步了。但是看到水塘对面是一个光艳无际的宝塔，就放下了心中的怕，奋不顾身地游了过去。当他们往宝塔上攀爬时，只要过程中产生各种执着，就会被上面的旧势力迫害掉下来。有的都快爬到顶了，由于产生欢喜心，也被旧势力迫害掉下来了。但有些修炼人游过水塘后，却没有急着自己去爬那塔，而是趴在塘边帮助那些游不上岸的人。过程中，那金光闪闪的宝塔在自己心中生成了，而旧势力却完全无法触及这心中的宝塔。这篇文章当时对我放下自我的帮助也非常大。结语：人世间是凡理，在危难中自我保护才是危险的，放下自我才安全。放下自我后，就没有了崇拜别人的心，更没有了希望别人崇拜自己的心。生命只想用心的认真的学法，让自己全部同化法。也特别希望同修们去学法，用法去对照自己，无条件的照着大法去归正自己，而不是到处找同修去交流。放下了自我，当丈夫无论在外面如何说我，完全没了怨言，对他心中的苦和怨完全能够理解，一心只想对他好，希望他能够早点走回来。放下了自我，对别人的误解也能够理解，也没了妒忌别人的心。放下了自我，对圆满的理解也不同了。圆满不再是自我的解脱，而是对宇宙众生那份永远不变的付出和责任。放下了自我，提高层次不再是为了自己能在高境界中得到的更多，而是在高境界中能更无私，能更为别人付出，所以想更快地提高层次。放下自我，救度众生的效果完全不同了，却不会在意表面上是否能看得出来自己起的作用。放下了自我，心静如水，不再胡思乱想，顾虑重重，生命感觉到了解脱和轻松。正法修炼中的惊涛骇浪，摔过跟头，走过弯路，留下过污点，每每想起这些，都是自己最最锥心的痛。 走过来后，回溯修炼的路，没有师父的看护，我几乎是寸步难行。多少次被旧势力已经取走了另外空间的生命，只因对师对法的正念还在，对众生的那份责任在。师父又一次次地重塑了我的生命，生命的一切都是师父的心血铸成的。曾经梦到过自己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无数的手把我攥在手中，向师父狞笑，我抓住了他的把柄，要取走他的命，除非拿你的命来换。我看到师父二话没说，把自己的身体连骨头带肉磨成了肉酱，把我换了回来。梦中我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面前发生的这一切，我无法形容我生命每个微粒的震撼和感恩。我懂得了什么叫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毁天地。红银二，师徒恩。我宇宙的一切生命都是师父换来和给予的，未来亘古的久远，我及我宇宙的一切愿用生命敬师敬法，同化大法，永不偏离。时至今日，有时依然感觉艰难，但是对师对法的正信确实能够让生命放下一切恐惧和顾虑，心里亮亮堂堂，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需怕。对众生负责的态度也铸就了大法弟子无畏前方任何艰难险阻，一路前行。再回首，发现自己居然已经在法中成长得那么高大，曾经的那些磨难，那些极度的恐慌，已经感觉他们滴在自己的膝下。原谅我的笔拙，无法形容师尊的洪恩之一二，也无法描述自己生命的感恩之万一。叩拜恩师，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只有实修自己，才能避免病业或绑架的迫害。大陆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病业和绑架都是自己修炼上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的，也就是平时的实修不够，这几天突然明白一层他们之间的关系，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答弟子问中有这样一段讲法，弟子，有些学员全身心地为大法做事，有些遇到了生命危险，这可能是他们忽略了个人修炼，有些关没过好，但正因为他们是修炼的人，不可能关关都过好，为什么大法不能保护他们？师，你好像在质问大法为什么不保护他们，每个人的情况都是很复杂的，不是说每个关你都要同样的有那么一点点正念就能过去，有的就得用相当大的正念过去，有的得用放下生命的执着才能过得去。什么是修炼？是要走向神的，师父什么都替你承担了，遇到什么危险大法都保护着，你头上有个保护伞呢，什么难都没有，这修炼多舒服啊，那谁不会修啊？其实情况很复杂，有的学员史前与旧势力有过协定，他就是要在这时候走，怎么办？有的学员根本执着一直没去，这就是根本上是不是大法弟子的问题。常人也能做大法弟子做的事，但却不能当做大法弟子带。有的学员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对执着又不愿放弃，可是在过关中又很可能是生死大关，怎么办？有的学员年寿到了而又不精进，还有极少数必须先走一步才行的，等等，千万别用人心看待修炼呢。我刚才还在讲呢，修炼的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的，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
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碰到点磨难，碰到点什么，你都过不了。最后积攒到很大的时候，就是一大关。那一大关，你不放下生命，你都过不去。那怎么办？甚至余关大的，你放下生命都平衡不了，就是力不放你过去。而你正面又不足，你说怎么办？你叫师父怎么办？师父无条件的保护你，你却不精进，甚至像是个常人一样。你说我是大法弟子，可是你的思想与行为就是个常人。我今天度的是大法弟子，不能够无故的去保护一个常人。常人的生老病死是天理，不能无故干预。你们知道今天师父在干什么吗？我在证宇宙的法。我怎么证的？我用什么证的？我能用不对的做法来证宇宙的法吗？无条件的保护一个不合格的修炼人，就是对你负责？那是证宇宙的法吗？大法弟子为什么要修炼？为什么要过关？为什么要正念强？为什么要吃苦？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修炼。其实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不是为了得到在人世间的保护来的。学大法有保护，修大法也要吃苦啊。有的学员说了，碰到危险师父会保护，是正念正行时一定会保护。我在个人修炼中体悟到，平时修炼中在遇到一个个磨难的时候，心确实是痛苦的。有时对方对自己的伤害简直是不可理喻的，面对这种伤害时，心中的痛苦及现实生活中实际的承受都非常大，有些甚至感觉要放下生死及世间所有才能面对它。走过来，当我一次次走过这样的磨难后，才认识到师父讲的，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而每次面对平时一关关的承受很大，其实也是在提高心性的同时，大量削减着业力，这些都是好事，也是平时真正的在实修的自己，生命实实在在的升华着。如果在面对生活中磨难，都认为是对方不对，而不去忍，不用包容和善对待，不去找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就是在实际修炼中没有提高，也没有消业，就会积攒业力，最后积攒大了，就是病业关，或者被绑架迫害。我举几个自己在修炼中的例子和体会。一，在宾馆上班。2013年，孩子三岁，我的修炼状态处于低谷。后来带孩子到同修开的一个宾馆里做前台，晚上在他那里休息。同修是想给我提供一个环境，希望我赶紧把状态调整好，因为我和孩子的支柱都在宾馆，加上同修为了让我多学法，实际上做的事情并不多，所以给的工资也不高，只有几百。但是当别人问起我在做什么，我回答时就觉得特别难堪，因为我是研究生毕业，在宾馆做前台，这说起来多没面子啊。甚至当同修大把的接钱，而我只能拿几百块钱时，心里都不断的翻，我是研究生毕业，他是初中文化。以前我俩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是主管，他就是普通员工，心翻得久了，也意识到自己的求名心和不平衡的心有多重了，就开始下决心守住心性。半年的时间，心性一次次的被磨砺着，就修自己的这颗心。后来自己的这颗心也放下了，坦荡的在宾馆里打扫卫生，讲真相，跟同修配合，在宾馆里把很多人都救了。当我的心性到位后，有一天师父突然给我展现出一个景象，我这段时间本来要面对的业力是无吃无喝在街上流浪行乞的，这是历史上我自己造下的天大的业力造成的。师父为了让我能够修炼，把这些业力全部给我承担了，帮我消了，还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环境，完全能够保证自己的温饱，还能在其中修炼，生命层次得到了那么大的提升， 同时又能够履行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当明白这一切后，我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恩，同时也意识到我们在修炼中，当处于不同的磨难中时，常常迷于其中，本来是消业提高层次、救度众生、建立威德的大好机会，但由于自己那些人中的执着，却时常感到心里不平，实在是自己的悟性太低和不信师、不信法造成的。后来我又回忆起，我在去宾馆之前的一些日子，当我看到路边上掏垃圾为生的人时，我心里总不由自主地浮出一面，我可能马上要去掏垃圾了，我完全不能生活了，失去生活的能力了。我当时不明白这一面是从哪里来的，但确实是那段时间常常出现。现在看来，就是要开始面对历史上造下的巨大业力了。当我心性提高上来之后，业力也消了。注：这里提醒一句，不是每个冒出的念头都是这样的，有些是旧势力强压的，要分清否定它。二、家庭矛盾。孩子父亲是昔日同修，不修炼后魔性很大，经常因为一件小事对我拳脚相加，这种家庭暴力持续了十年，我有时被打得趴在地上无法起来，五脏六腑好像都碎了，有时骨裂，有时半边身子像墨水一样漆黑。我不想细细描述每次被暴打的细节，但当时心中的痛苦和在其中的无奈可想而知。除刚开始几次没有守住外，后来每次我都没有回过手，事情当中完全不知道是自己什么心造成的，每次暴打都来得很突然，过后才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心性得到提高。虽然有时被打得表现很重，但是都不怎么痛，而且很快就好，事后也感觉到一块很大的业力消掉了。我本来是那种思想业重、主意识被搞得严重不清的人，却越来越清醒了。十年来，我一直无怨无悔地守着这位昔日的同修，希望他有一天能够走回来。我知道这也是师父的期盼，我不能离弃他，但是却有一段时间在痛苦绝望中差点到外面找安慰，一步之遥就要出男女关系了。只因心中对众生的责任感，使我拼尽全力扔下一切逃了出来，又回到家庭中，重新担起自己应该面对和承担的一切。在家庭的磨难中，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心中很是无望。但在长期摔摔打打的修炼中，不断地放下怨恨，渐渐地修出慈悲。当我能看到他生命的苦时，就发自内心的不再计较他的行为了。就这样，在家庭不断的磨难中修着自己，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有一次学转法轮，我们大多数是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的摩擦当中去转换业力，往往在这其中体现时，心中突然一震，我知道师父是在点悟我。我之前反反复复的家庭磨难，那种处于绝境的感受，其实并不仅仅是感受，而是真有那么大的业力，每次也真的是消了那么大的业力。而且我有些执着心那么重，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这都是历史留下来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师父把它给我一块一块的分开，在家庭中每过一段时间就让我消一点，同时提高心性，到最后心性完全提高到标准后，业力也就全部消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举例说，把你今后人生道路中各种业力都要集中起来，把它消下去一部分，消去一半，剩下一半你也过不去，比山还高，怎么办呢？可能你得到的时候，将来有很多人都要受益的，这样一来，有很多人替你承担一份，当然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你自己还有许多演练出来的生命体，而且你自己除了主元神、副元神，还有许多的你，都要替你承担一份。 到你过劫难的时候就所剩无几了。说是所剩无几，那还是相当的大，你还是过不去。那怎么办呢？就把它分成无数的若干份，摆在你修炼的各个层次之中，利用它来提高你的心性，转化你的业力，长你的功。学了这段讲法，我还悟到，如果不实修，不仅心性提高不了，师父分成的无数若干份业力就没消掉，慢慢的不就重新堆积如山了吗？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死关，那怎么过呢？可能会出现了病业假象，或者绑架迫害吗？所以说，平时遇到的磨难不能往外推，一定要实修，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有个体会，平时真的实修，在面对大事小事触动自己心时，心里会感觉很苦的。但是当向内找，心性提高上来后，又会豁然开朗，同时学法时，法理也会不断的展现。如果平时每天都平静的过去了，天天都一样，这不是自己修得好了，心不动，这已经是不实修的一个危险信号了。同时在学法上也会有再也看不到高层法理的感觉。当这些状态出现的时候，一定要严肃对待，想想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是不是没向内修了，不精进了，必须找自己在修炼上哪里有严重问题了，马上归正。千万不要把做很多事当成经济，那会误在一个层次之中提高不上来，积攒多了就可能遇到大关。个人现阶段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排除网络干扰救人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傲雪。近几年来，由于网络的干扰，慢慢的对救人放慢了脚步，自身的修炼也严重受到了干扰，不知不觉中放松了修炼，与常人混同在一起，被常人心干扰还不自知。今年六月的一天，在与常人一起外出游玩的时候，两手悬空，整个身体像箭一样的射到了地砖上，头重重的撞到了高密度的床板上面，当时整个头就木了，右胯骨重重的摔在了地砖上，当时把同寝的一个女士手里的一块贵重的表也吓得摔在了地上，我当时也吓坏了，感觉还有知觉，就是浑身发木。缓了一会儿，我慢慢的爬了起来，他们吓坏了，赶紧问我要不要找医生。我说没事儿，他们扶我躺到了床上。我说你们谁也不要碰我。这时我才感觉到头胀，好像要没了知觉，右胯骨骨头处剧痛，并且马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心里也有些发慌，但是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一定没事儿，更何况这么多常人看着，一定不能够给大法抹黑。我把带着的小音箱拿出来，听了一整宿的法，昏昏沉沉，几乎没有睡觉，一边听着法一边想，没事儿，头被撞一定是师父帮我清理不好的思想。到了早晨，头不胀了，这时心里有了底，脑袋没事就好，其他的问题不大，按照当时的情况，要是常人不一定咋样，就是右胯骨肿得厉害，起不来。躺了一天，白天屋里没人，我试着打坐，啊，还能双盘，我盘了几个小时，然后就下地练动功。第二天要回去了，我基本就没事了，就是胯骨有点疼。一路颠簸，几次辗转，终于到了家。回到家，我的头部已经痊愈，原来昏沉的地方也好了。可是我想，这个股骨头可是位置不好，要多养一养。这一念就坏了，越躺越疼，最后起不来了，一躺就是20天。有一天早上，一位同修来电话找我，说是要去一个聚会，时间就在那个下午。 我才想起来之前就定好的要一起去配合讲真相，这一脚给摔忘了。我有气无力地说了我的情况，并且说我都躺了20天了，也没洗澡。他说，姐，你得向内找，救人还得去。我心里想，你也太没同情心了，我都这样了，不来安慰我，还要我去。我生气了，说不去了。这时我起身去卫生间，这个时候好像有个声音在我心里说，你去了，师父不就给你拿下去了吗？我一想，是啊，但随后又想，也不能因为师父给拿下去才去呀。这时忽然想起了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当中的一段法。可是你们知道吗？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你们知道我啥感受？心里一惊，啊，如果这次机会错过了，这些人就失去了救度的机会。于是正念起来了，我艰难的起来，动身去浴池，准备洗个澡。洗澡的时候，我跟搓澡的人说，别碰到那块地方，等等。等到搓背部的时候，得趴着。我小心翼翼的翻了个身，趴了下来，没想到这个时候就觉得骨头那里咔的一声，不疼了。搓完下地的时候，行动灵活，完全恢复了。我高兴坏了。马上跟大家说，大家也为我高兴，也都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之前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了，让他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下午我打了个顺风车，因为离我家很远，这个司机说他第一次开通顺风车，他的车很高级。这样我顺利的按时到了聚会的地点，成功的与同修配合，把真相讲给了与会的所有众生。有的当时就做了三退，剩下的全部都接受了真相资料。过后在同修的启发下，仔细的向内找，放下了很多的常人心，并且在明慧编辑部发出通知卸载微信等软件以后，立即卸载了所有的软件，完全彻底的退出了网络。当晚打坐天幕就开了，进入了见悟状态，真真切切的感受了另外空间的景象。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吧，从此精进起来了。紧接着一波又一波的聚会，朋友同学的聚会基本都给他们做了三退。七月末我们中学的同学毕业40年聚会，让我来当主持。我机智的用主持词和编排节目向他们暗示了大法的美好和做人的真正目的等，破了他们思想中的结，大部分做了三退。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弯着腰来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腰间盘突出症很严重，躺了半年了，求了很多医就是不好。这次同学聚会强挺着来了，我跟他说你念法轮大法好试试，结果他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就大声的念了起来，当时就好了很多，临走的时候腰也直了起来很多。九月末我们大学的同学入学40年聚会，同学来自世界各地，有的已经在国外移了民，也有的是公司的高管。我利用各种机会智慧的给他们做了三退。大学的一位追求者在聚会当中非要单独给我敬酒，我于是把他叫到一边，问他说是不是党员，他说是，我说抹掉印记吧，他说行，于是高兴的离去。他们班一个当时追求过他的女生也来给我敬酒，可能想打听一下我跟他说了什么，我也一样的画葫芦给他做了三退，他高兴的放心的离去。其中一个某大公司的高管对我说，我们公司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我为他在上面做了很多工作，他还不领我的情，对我还有意见等等，表现出很委屈和不满，我想可能同学误会了，给他造成了障碍，所以我当时也没再说什么。在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把这位同学叫到一边说，第一， 我代表全体大法弟子感谢你，感谢你为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第二，我代表那位不知情的大法弟子向你道歉，说声对不起。那位同学顿时感动得不知所措，憋了半天才说，不用了，我知道你们大法好。我趁机为他做了三退，他连声说谢谢，高兴地离去了。通过这些经历，使我从中深刻地体会到，不管弟子如何，只要还有一丝正念，师父就会给你智慧，把你推向正法的进程。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帮助同修中，无条件向内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悟真。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两个人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们都要互相看一看自己。不但你们两个双方发生矛盾要看一看自己，就是旁观者能看到这个问题，你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我说那在提高当中才是突飞猛进的。正如师尊所教诲的，实修中发现，不仅如此，有时当你在某些执着中放不下，悟在某一层次中提高不上来之时，又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所在之时，就会让你看到某某同修或常人的不足之处，也可能会有人找你去帮助同修。前者容易悟到向内找自己，后者就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有时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不错，还有人来找帮助别人。如果不向内找，只着眼于帮助同修，那么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或是毫无结果。如果你真正的把同修看作是你的一面镜子，向内找自己，那么可能不帮自好。或是你能真正的找到自己的症结之处，提高上来。比如前一段时间有人找我说，某某同修你去看看吧，如何如何。我去了一看，他的问题很明显，就是有时看问题还局限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没有站在正法的基点去否定旧势力，因此病业假象较严重。交流后，同修提高得很快，效果也不错，我也沾沾自喜起来。后来又遇到几位同修也是这个问题，交流后结果并不好，自己还不悟，直到有一天被交流的同修给骂了，这时我才认识到自己有问题了，仔细向内找，大吃一惊，自己在其他方面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悟到后迅速提高上来，以后再有此问题我就向内找，这样很快突破了这一层次。以后再有此问题，我也不执着于帮同修找问题了，看到他的问题先找自己提高上来，没想到同修自己也提高上来了。比如我看到一位同修家里师父的法像旁边放了很多常人的东西，觉得不敬，当时回家看看，没有对师父不敬的地方啊。后来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师父躺在一个破床上，醒来后猛醒，原来前些日子本地绑架了许多大法弟子，当时把大法书等资料放在了衣柜的顶部了，没有及时拿下来。悟道后赶快把大法书籍放回原位。我们学法典的一位老同修最近病业假象时心积水，反复住院吃药，甚至学法都不能正常的学了，并且这段时间其他同修因各种原因没有来，只剩下我们两个。回到家我就想，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吗？这么长时间也不好。表面老同修一直很精进的学法练功，讲真相都不怠慢，我就这么一想，突然豁然开了，心积水与心和水有关啊，心是心性，难道在水上需要提高心性？想到这里我不禁大笑起来，太神奇了，在水的问题上我不是一直在纠结吗？本地原来吃的是地下水，感觉不好，买了个净水器，后来换了江水，还是觉得不行不行，
又买了个净水器。啊，明白了，原来是在提示我，我这方面提高上来，我起了正念，我不是三界的身体，怎么能被三界的物质所制约呢？终于破了这个结。第二天我去了老同修家，老同修神奇的出院了，好了很多。通过这件事，我深刻的认识到向内找的神奇之处，正像师尊所教诲的，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前几天原练功点的几位老同修接连发生了病业假象，究其原因都是没有否定老病死，有的留着寿衣，有的儿女给买墓地时说不用买，到时候把骨灰扔江里等。跟他们进行了交流，大家也都认识到了不足。可是后来我想，这件事为什么叫我看到，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一天妹妹跟我说，等咱们70岁的时候啊，房子买到一起。我突然醒悟，我没有否定老，进而我又悟到，不光是老病死，人的任何一念都是老病死的例子，留下任何人的一念都是危险的，都能堆积老病死，从而放下了很多常人心和人念。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营救同修所悟，作者一心。2018年8月份，本地同修甲被邪恶绑架，因为甲年纪已经80，邪恶放出风来说甲几天就会被释放，我们也认为甲很快会被放回家，没有用心营救。但是时间不长，我们了解到甲被判了半年徒刑，一过上诉期就会被送往监狱。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当中讲，这些烂鬼他们自己觉得害大法弟子很解恨，下狠手迫害大法弟子，想不让他修成，这是这些烂鬼的主观想法。烂鬼执行的是旧势力的意志，旧势力是想毁掉被绑架的同修，大法弟子期望旧势力会发善心，恰恰是上了旧势力的当，给了旧势力作恶的时间与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当中教诲过我们，你们是修炼者，一切的变化都在你们的修炼与正法中产生，你们自己所证悟的一切，你们要得到的一切，都在你们自己走的这条路中产生，绝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是你们在救度常人社会，是你们在救度众生。想到师父的法，我们决定开始营救同修。本地的情况是，同修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比较宽松，甚至可以有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机会，一旦被绑架到监狱，情况会变得恶劣。在监狱一般是上午逼迫大法修炼者看污蔑大法的影片，下午逼迫大法修炼者写所谓的心得体会之类的东西。大法弟子有被迫害成为犹大的，有被假转化的，也有坚定不转化的，但是面临不转化的修炼人一般是体罚与酷刑，能够闯过来的也是身心受到的伤害很大，有同修被绑架到监狱3个月就转化了。我们交流后认为，一要上诉为假同修争取时间不被送到监狱，二要申请公开审理，使上诉期尽量的延长，当二审判决以后剩下时间很短，就不用送监狱了。三是对与此案相关的公检法人员讲清真相，使他们明白真相得救度。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这些想法是有漏的，应该想必须无条件释放同修，对这种迫害应该全盘否定不承认，纠结送不送监狱本身就是变相的对邪恶迫害的承认。实际上确实有部分同修固执的认为假同修一般是维持原判，这一念为邪恶迫害假同修制造了借口，这几个大法弟子没有正念，
不知道全盘否定迫害，就得让甲维持原判，给这几个大法弟子去去人心。再说一下申请公开审理，实际上按照大陆所谓的现行法律，只有申请不公开审理的事，根本就不存在申请公开审理这一说。也就是说，邪恶迫害大法弟子违反法律，故意不公开审理，背地里干坏事，所以我们必须认清否定他。一，请律师。一开始我们请了两个律师，一个是本市的，另一个是本省外市的。外市的律师之前还代理过本市其他大法弟子的案件，当时表现很不错。这两个律师带出的消息都是甲同修认罪签字了，并且表示不上诉了。我们很着急，认为甲同修法理不清，我们甚至还多少生出了埋怨之心。最后抱着一线希望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北京的律师见到甲同修时，甲是刚刚从医院二次体检回来到看守所，还剩下两个小时，甲就过了上诉期。律师据理力争，见了甲同修，签了上诉状，并且到检察院投诉看守所的不法作为，阻挠甲同修上诉的行为，最终把诉状递了上去。并且通过北京律师反馈，我们了解到之前的两个律师根本就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没有把我们要说的话传递给甲，并且主动配合邪恶劝说甲同修不上诉，并且还把律师费用骗了去，因为不是按我们的愿意办事，所以只能用骗来形容吧。请律师上诉阶段体会。一，不能够单纯的依赖律师。当我们被前两个律师欺骗，并且也不知道被骗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咨询有关法律工作者，已经通过邮局把上诉状邮寄到了一审法院，即使第三个律师聘请不成功，或者是发生其他的意外，也有了上诉的机会。二，一审法院对法官封闭得很严密，我们多次到了一审法院见一审法官，要当面给其讲清真相，给其得救机会，但是都被保卫拒之门外。鉴于这种情况，我们除了把一审法官电话发给明慧，实际上打一审法官电话他根本就不接，因为甲的亲属多次给他打过电话，他都不接电话。我们还多次给一审法院相关人员寄真相材料，最大限度给其了解真相得救的机会。三，律师会见被关押的同修，建议让律师全程录音或者是录像，相关法律是允许的，这样避免被律师骗财误事。四，被律师骗，我们认为原因有二，一个是我们有依赖律师的心，另一个是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当中讲。那么也就是说，别小看今天的人类社会，不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人也都在其中，他们也在被熔炼着。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遇到的问题，思想的思考，一直到他们的行为，都在摆放自己，都在善与恶较量中摆放自己。也就是律师也在修炼中，能不能代理大法弟子的案件，也要看他们的心怎么动，用心不对，他们就不配代理大法弟子的案件，会被旧势力给剔除出去，表现出来就是他们骗钱误事。所以大法弟子给律师讲明白真相很关键，讲明白我们的要求，能代理就接案子，不能代理就不要接，以免得他们误事造业犯罪。二审结果维持原判，但是二审是在四个月的时候做出的判决，按协党法律剩下刑期不足三个月，由看守所代为执行，不送监狱。甲同修免受了监狱洗脑转化之苦，免受了邪恶的玷污，我们否定了旧势力对甲的牢狱转化迫害，使甲保住了纯洁。三，发正念中另外空间所见，是我本人所见，由于心性与层次的原因，所见只是局部，不是全部真相，还有更多被清除的邪恶是我本人见不到的。一，甲刚刚被绑架的时候，发正念的时候，清除的只是蝎子之类的虫子类的东西。
二，当还剩下十几天就快三个月的时候，中院准备进行宣判，如果宣判成功，剩下刑期在三个月以上，甲就会被送往监狱。此时发正念除了又清除掉一些蝎子之外，黑手也显现了出来。黑手直接在我身上动手脚，企图封闭我的天目，不让我看到另外空间他们做形象。实际上黑手一旦显现出来，包括另外空间其他一切邪恶显现出来，就是他们藏不住了。一旦显现出来，就意味着他们只有被大法弟子或者是正神甚至是师父清除掉。之后几天我们针对黑手发正念清除掉黑手，与此同时在人的空间表现是律师以各种方法拖延不见二审法官，最终二审是在四个月之后宣判，同修不用被绑架到监狱了。三，甲同修被二审判决之后，正念中看到阻挡同修甲的只有低龄形成的一道与腰同高的黑色矮墙，如果甲同修正念稍微的强一点，从另外空间翻过这一道矮墙，师父就会安排其提前出看守所。但是甲生不出这个正念来，所以对处于磨难中的同修，外面的同修帮助其发正念是非常关键的。四，甲同修的老伴在家中一人独居，因为各种原因被邪恶迫害，意外离世。之后在一次发正念中偶然发现一个黑手和邪恶演化出的甲同修的老伴的形象，待在甲的家中，使命是带甲回家之后使甲陷入深深的失去老伴的痛苦中，放大甲的人心，干扰甲修炼。当然这些邪恶生命被清除了，但是也足以使我们警醒，切不可滋养人心，一定要修去人心。邪恶针对修炼人的人心，在未来都设上了磨难，所以不要自找这些麻烦。在探视甲同修时，我们也把他老伴去世的消息提前告诉给他了，在法中交流，提示甲尽快的修去人心执着。甲同修极度痛苦了几秒钟，但是毕竟是修炼人，有二十多年的修炼基础，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在未来这个磨难也不会再发生了。结语一，当营救没有效果的时候，没有头绪的时候，我们也低落过，但是马上会想到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当中的法。师父讲，没有那个韧劲，你怎么能攻得下来呢？想想师父的法，我们会再持续讲，持续做，持续发正念。其实邪恶不仅在耗费被关押同修的正念，也在耗费外面同修的正念。我们就是不上当，你邪恶迫害一天，我们就清除你一天，绝不放松。发正念极其关键，有时邪恶被清除掉了，过一段时间还会有邪恶补充进来，所以不能够被邪恶动摇了我们的正念。二，同修整体配合好，作用巨大。在营救中有同修发正念的，有出钱的，有配合同修家属要人的，有的同修被邪恶干扰的也很厉害，身体上出现病业假象，但是同修们不为假象所动，都能够无怨无执的做好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使事情向良性发展。由于我们整体的心性所致，在营救甲同修当中只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祸福由天不由人，作者张元之。很多人追求名，追求利，追求幸福，其实人的福祸是天定的，是根据自己的前世所做的好事和坏事安排的，也就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要负责。也许我们会认为自己与有钱人有亲戚或关系，就会靠他们得到权势和利益，其实未必如此。一个人即使与皇帝有关系，没有前世的福分，也什么都得不到的。唐朝有位大臣叫王显， 与文武皇帝唐太宗是同年的玩伴，交情匪浅，甚至扯裤子玩，抢帽子取乐。皇帝还没有显贵时，常常跟他开玩笑说，王显到老也不会做官。等到皇帝登基后，王显前往拜见，趁机上奏皇帝，我现在可以做官吗？皇帝笑着说，不知道。但是皇帝召见了王显的三个儿子，都授予五品官职，唯独没有王显。于是王显请皇帝也授给他官职。皇帝说，你没有贵相的命，我也没有办法。王显说，哪怕早晨当上官，晚上死了也满足了。当时任职仆射的房玄龄说，陛下，您既然同他有老交情，何不给他官试一试？皇帝就授予王显三品的官职，又赐给他紫袍金带。当天夜里，王显就死了，出朝野检载。房玄龄本想帮皇帝完成夙愿，也卖王显一个人情，却没有想到反而使得王显丢了性命。大概人们常说的无福消受就是这个道理吧。人要想生活的幸福，就应该多做好事积功德，否则想幸福只能拿命来换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